好，大家请坐。我们今天基利牧师为我们是分享希伯来书10章19到25节，为什么聚会？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话，这个门徒显现，是不是？显现的时候的话呢，门徒正在那里，很多人在那里，主呢就问了他一个问题：愿你们平安。显然的话呢，平常是他们是正在一个不平安的光景。我看我们每一个人的话呢，生命里头充满了各种的变动。那在变动里面的时候呢，就是不太容易平安的。但是我们，你要是接受我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就不太可能从不平安里头走出来。当你觉得不容易平安的时候，你就不太容易从不平安里走出来。但是呢，你反过头来说的话呢，如果平安是很容易的话呢，又是不对的。那我为什么说这些调皮话呢？就是希望呢，把大家逼在一个角落里头呢，去想一想的话呢，我的思维方式呢，不一定是那么对的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讲不可停止聚会，跟这个事情呢，有一点类似的地方，意思说呢。你怎么说好像呢都不太对。你说不可停止聚会，25节，大家会第一个直觉性想到是什么？每个主日要打扮的漂漂亮亮，然后呢帅气帅气的来，开开心心的来聚会。但是呢，你马上发现呢，这个东西你是做不到的。特别是有小孩的家长们，你想象没小孩的时候，给自己捯饬的规规矩矩、开开心心、漂漂亮亮，然后呢，准时出发。很多有小孩的人呢，都不太容易，一不小心呢，主日来聚会就变成一个呢，在着急当中要做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你来聚会。你是在奇奇怪怪的状态里头来的，那你说呢？你呢？这样不如不来聚会，你又觉得呢？这事儿好像也不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来看你们不可停止聚会究竟讲的是什么？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说明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已经停止聚会了？说明呢，原来他们是聚会的，是不是？不可停止，什么意思？他好像已经停止了。那究竟他不可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说明这些人呢，他不管来聚会也好，没来聚会也好，重点是在哪里？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。像的话呢，是不是非常具体的？一说的话呢，你能明白。所以他把让你我的焦点放在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身上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里头要看的重点到底是什么。不是呢，甚至很多人你每一周都来聚会，你还是呢像那个停止聚会惯了了人。意思是什么？这里至少有两群人，是不是？一群呢是停止惯了的人，一群呢是马上要变成那样的人的人。那我们看看什么叫做停止惯了的人，什么意思？当他做出停止的举动的时候，他费不费劲？那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，什么叫做惯呢？我呢那时候要学习。开车考驾照，但是呢，有一个东西我特别不适应， 美国呢，有些地方有个东西叫 stop sign，就是停止记号。有时候呢，我这条道上面呢是没有停止记号的，这个边上那个道呢，穿过十字路口的时候，我的侧边的道呢是有的，这个叫做停止这个记号的。我的紧张在哪里呢？我在中国开车开惯了之后呢，我就知道呢，你有一个停止记号，哪怕是一个红灯，它也一定停的。如果我照速开过去的话呢，我特别紧张的是什么呢？如果那个人的速度没有降，前面虽然有个停止记号，我的下意识呢，我惯了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它不一定会停的，不一定停的呢。虽然我没错，我是绿灯。我只管开，因为我这边没有这个停止记号。照道路的法律法规要求呢，我只管可以保持匀速开过去。但是我刚刚来的时候呢，我每一天都要，我下意识的反应是什么？不用人教我，我就会减速。我甚至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呢，我东张西望，看看那个车到底会不会停下来。但是我这么开车的话，谁危险？我很危险，因为后面的那个人惯了的东西是什么？他不会想到我为什么要减速，甚至减到呢，都随时要停的样子。那他在后面呢，就很着急，你在干什么呀？然后他如果再低我几下的话呢，我心里面就更紧张，因为呢，我呢，心里面有一个惯了的东西。所以什么叫停止惯了？意思是说。当他停了的时候，他不知道需要抵抗这个惯性的力量。这个呢，是这么一群停止惯了的人。他今天呢，哪怕按照我们现在，说美国的教会呢，这很多的时候，他一年，如果他能有53次出席教会，那在美国的教会里头呢，这是非常棒的基督徒。因为呢，每一周都来教会。在我们小时候从小长大的话呢，你每一周都来聚会，你如果都守不了的话呢，你倒不如不做基督徒，那是我们的起点。我们小高考之前呢，我呢至少还是参加一周参加3次到4次聚会的，有查经，有祷告会，有主日敬拜。有呢一些的培训，那中考之前的话呢，我们还是每一天早上去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山上去先读经祷告，完了之后呢，要再打个羽毛球，然后在下山的时候呢，在山底下的集市里呢，吃得饱饱的，然后就充满了力量去上学去了。但是呢，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？他就没有停止惯了，不是这样，不是外表的那个形态，举动是什么样，是呢，你当下的那个态度，意思是什么？你停止聚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你心中有没有一个力量会去对抗这个东西？如果没有这个，要停就停，不停就不停。那呢，他就已经是停止惯了。这些批过来的门徒呢，他们就是马上要掉到那个光景里头去了，还不知道，这是个可怕的地方。那我们下面呢，就会去想，到底他这样苦口婆心的去劝他，为什么？首先，我们得明白什么叫做聚会。聚会到底是什么呢？聚会，我们从第19节开始，这是上周的经文，对不对？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这至圣所是什么地方？神在的地方。我们聚会是在哪里？我们聚会是在神的至圣所。 我们这几周一直去分享神为什么称他为至圣所，因为他要跟我们在那里聚会。所以他听这些人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有没有一直在这样的相聚里面？只不过呢，他现在在一个边缘，他一不小心呢就会滑落。滑落的是什么？他停止聚会，意思是说，我想不去至圣所跟神聚会，我就可以不去了。他不会想到呢，自己这样的念头有什么问题。当他不想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去对抗这种？这个就叫做停止惯了。那你呢？是不是这样的人？你不是这样的人的话呢，你就不要像他们。这个叫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他们停下来的是什么？我在神的至圣所里，跟弟兄姐妹们一起相聚在神的至圣所，这个叫做聚会。那我们一直在讲至圣所里头有什么，是不是？有约柜，是不是？我们乃是与主相遇、相见，那个隐秘的地方。所以，这是不是在讲主日聚会？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像，是不是就应当是进到至圣所里头？我们平常在家，是不是活在至圣所里面？我们夫妻两个人相交，是不是在至圣所里面？我呢，每天连续几周在讲这个，陈科就会问我，你这会儿是不是跟我在至圣所里头相聚的？这是不是很真实？如果我心中没有产生那个觉察，没有那个抵抗的力量要出来，我是不是像停止聚会惯了的人？聚会指的是什么？我们一同在神的至圣所里与神相聚，这个叫做聚会。有什么东西能够拦住我们与神在至圣所相聚呢？下面一节，我们借着基督耶稣的血，得以坦然进入了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我们每一次，你承认我没在至圣所，我的话呢，有一个罪拦住了。重点不是说什么，我对了。陈科对了，我错了，还是他错了？重点是说我没活在至圣所里面，这是谁的责任？我怎么能够活在至圣所里？承认当下我犯了那个罪，我伤了人的话呢，也伤了主的心。我承认，我还承认什么？只有基督替我死。我呢，才可以进去。他为我这个罪，为我此刻的这个罪，他才进，我就可以躺进得去了。所以今天是为什么聚会？因为呢，至圣的所的路开了，因为呢。基督的身体就是那个幔子，他为我破开了之后呢，我随时可以进去。为什么聚会？首先，什么是聚会？为什么聚会？这条路已经开了。第二，21节，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。什么是神的家？这一群希伯来人是不是就是神的家？神的家对神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我们是不是都有一个家？弟兄们呢，有了孩子之后，你是不是知道这个是我的家？我们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想说呢，我要做治理的人是什么意思？我有这个权柄说了算，这是我的家，我可以说了算。治理是什么意思？大祭司在治理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家里的人如果走了，如果走散了，如果在外面豺狼要吞吃他，你会怎么想？这是我的家，我要赶紧去救他们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我们自己如果失散的时候，我如果孤单的时候，我难受的时候，你想不想有个人管你？你说我真的很想要有个人管你吗？不是的，我自己孤单的时候，我还要自己管自己，因为别人来管我的时候，我生气不生气？你是不是常常没人管的时候我好孤单，有人管的时候你好烦？大家想想看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宁可单身还好。所以是不是有人管你的时候你说我好烦，没人管你的时候你说为什么我这么孤单？我们是不是很多人都有同样的东西？基督做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基督是管我。你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你难过也好，高兴也好，基督都管你。我们在北京的时候，那时候呢，只有一个聚会，一个星期只有一次聚会，就是查经。有些人呢，开车90分钟来查经。为什么北京开车90分钟是不是还挺寻常的？你稍微远一点，你就得开车90分钟来查经。为什么呢？他还带人来查经。那个人来了之后呢，就说呢，我别的没有感受得到，我就知道呢，你们这一群人呢，是有人管你们的，你们有这个把握。基督做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谁是神的？我们这一群人就是神的家，他来管我们。但他是做什么样的人身份来管我们的？大祭司，大祭司是怎么用的？把我们领到神面前去，意思是什么？你的软弱，你的难受，你掉在试探里面，他知不知道？他为了让你知道，他知道，他要成为人的样式，凡事受试探，与我们一样。大祭司治理神，是为了把我都带到神的面前去。我们是有。为什么要聚会？因为你到至圣所去，有人管我，谁管我？大祭司照顾你。对了也好，错了也好，他不会把你给放，他把你呢带到神的面前去。那我们继续来看，我们为什么要聚会？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并字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后面讲的跟前面讲的是不是一样重要？基督为大祭司治理我，就不是我们自己治理自己。你们的话呢，不是我治理你们，是神治理你们。神派谁？基督治理我。有谁比他更懂我们？有谁比他更明白 我们所遭遇的状况。基督治理我们，是不是也治理我们的小家庭？问题是说，这个人为，作者为什么提醒？是什么意思？他们这时候想找别的祭司来治理他。我们会不会跟他们一样，想找别的东西在家里治理我们这个家？有没有想过，是基督在治理我们的家？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讲，就是说，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是非常笃定的。怎么看出来我们对自己的看法非常笃定呢？你就是说，除非你证明我错了，否则我就是对的，你就得听我。你想想看，我们跟人起冲突的时候，是不是有这个态度的？除非你证明我是错的，否则呢，我就是对的。如果我是对的话呢，结果是什么样子？你就得听我的呀。你是不是你我跟人交往、跟夫妻交往，是不是都有这个态度？你想想看，这个时候是基督治理你呢，是基督治理你的先生呢，基督治理你的太太呢，还是你在治你的太太？这个立场在那里，你有没有活在自身？你苦不苦？你人就说呢，我宁可苦，我也不要他做我的主。你我都在想些什么东西？意思是什么呢？我如果输了，那不就变成太太来治理我了吗？因为我没有想到呢，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，你承不承认基督做大祭司治理我的家的？你说呢？反正不管基督治不治理我的家，只要不是我的太太、我的先生治理我，都可以。但其实呢，你真正在说什么？如果不是我治理我的家，就不是基督在治理我的家。大家，我是不是说的太绕了？不是我说的太绕了，是你不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人。你说明摆的呢，是在为基督争取权利，其实你在为谁争取权利？为自己争取权利。意思是说你在说太太，你不是照着基督来顺服我的，你是在为基督争取权利吗？你真正在意他顺不顺从基督吗？还是你在意的是你为什么不顺从我？不是我讲的绕，是我不能承认我在跟基督争权，我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我不放心，这个世界如果我不掌权的话，谁会来保护？你说可怜不可怜？我们有基督为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谁保护？基督保护，那怎么保护？像一个大祭司把我保护在神的至圣所，这是为什么要聚会？你为什么要去至圣所？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。这里头呢，至少有两个东西。当初的话呢，这些希伯来的门徒是很明白的，因为呢，他们每一年的话呢，要有赎罪日，是不是？赎罪日呢，他们要把身体清洁干净，不管他是洗个澡还是泡个澡，他总归要把自己身体洗得干干净净。然后外面呢，像我这样穿着去是不行的，他外面穿上是很干净的衣服就去了。打去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这个大祭司把这个牛羊宰了之后，是你家的牛，你家的羊。宰了之后呢，这个血洒过来的时候呢， 就建在我洗得干干净净的新衣服上面，或者是很干净的衣服上面。我一看到这个血的话呢，我就说呢，我的罪被赦免。我一看见这个血洒在他的身上呢，就说他的罪被赎去了。这样呢，他外面身体用清水洁净，并且呢，我们这些人呢，是用谁的血洒在我们身上的？基督的血洒在我们身上，要除去什么？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。亏欠是什么？够还是不够？东西不够，是不是？你我大家有没有去找工作的经历？你找工作的时候，你害怕什么？你害怕被面试的人看出来你不够，是不是？你的工作的能力，你这个人的人品，跟这个职位不匹配，不是多了不匹配，是低了不匹配，这叫做亏欠不够。那有些人的话呢，他善于蛊惑人心的话，最近呢。有一个中国的电视剧很，大家很喜欢看，叫什么呀？大家都不看中国的电视剧。啊？最近刚刚，比较流行的是一个女演员叫孙俪演的，叫什么？这有人就是不配合，是不是？明明知道啊。叫危险关系，他专讲什么呢？一个很坏的人，他呢，活着，他就是想呢，让一些，他跟这些女孩子呢，有恋爱关系或者结婚，目的呢，就是让他呢，完全降服在下，最后呢，为他自杀。那些的女孩子呢？都是各个方面非常优秀，但是呢，他就有办法控制他到一个地步，就让他觉得自己能够，简直是配不上这个人。到一个地步呢，我除了用我的死证明我能够跟你有这个关系，我没有别的办法，就为他自杀。但是这个人呢，他跟人谈恋爱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操纵这个女孩子呢，为他自杀。然后他在网上呢，就教人如何做这些的事情，叫 PUA。那这些事情呢，不是假的，因为呢，北大呢就有一个女生被她的男朋友就脑子操纵了，就到这个地步。那她怎么操纵她的？良心的亏欠，她打击她到一个地步，让她相信的话，她根本配不上他。他无论如何怎么对他的话呢，都是他该配得的待遇。心中良心的亏欠，被人揪住的时候，恨不得就觉得呢，我能够跟你这样女孩子结婚呢，根本是你给你们的恩典。他能够操纵人心呢，到这个地步，大家看电视剧呢，就觉得很恐怖。其实呢，每一天在生活里面都发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心中良心当中有一个亏欠，被人点出来的时候，我是不够的，我是不配的，因此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情，让我可以够，可以配得上。我们很多的人，在父母面前，你永远觉得自己是不够的；在配偶面前呢，他天天就想让你觉得你是不够的，我是够的。希伯来的人呢，他有一个想法是什么？我献完祭的，我良心的亏欠就过去了。这里讲的天良的亏欠，天良的亏欠已经散去，心当中的是内在的。有些人的话呢，他心中明明有许多天良的亏欠，但是呢，他每一天都要跟他讲我是多么棒的。为什么心中有亏欠？ 如果你心中没亏欠，你为什么需要天天跟人讲我是很棒的人？等你看见一个人呢，那么有自信，什么东西都觉得他很棒，你是不是很想说，我能不能从你那里得一点，让我心中的亏欠没有？你一去的话呢，就上当。很多孩子呢，在家里父母面前没有得到足够的称赞的，在外面，人家一个男的稍微给他一点，他就以为找到了 soul mate，找到了灵魂伴侣，而不知道呢，背后可能藏的是豺狼。为什么？天凉没钱，每天在他面前。弟兄们呢，以为呢，有个人那么崇拜我，而其实不知道呢，人背后有一个极大的虚。等到后来呢，自己呢，发现我碗里也只有5个饼，2条小鱼，我也不能满足了，我们就双方彼此天凉亏欠。没有被洒去是什么意思？当基督的血洒在人的心里面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呢，你不需要感到亏欠。这个时候呢，谁也没办法，这个叫什么 PUA 你，没办法精神控制你，你也不需要去学呢，精神控制你的伴侣，让自己感觉好。这就是。聚会的意义，聚会的为什么要聚会，并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被洒去。这个"并"字是什么意思？你心中天良的亏欠这件事情被除去呢？它的重要的意义跟基督为大祭司。是同等的分量，同样的重要。身体用清水洁净，就是里外就都一致。如果内心当中天良的亏欠没有除去，外表的行为给自己改得好好的，里外不一样。那会怎么样呢？就当存诚心和无充足的信心，里外不一样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诚心？里外一样的时候，理所当然。你怎么看出来自己有没有心中的天良被除去，天良的亏欠被除去，还是心中的良心麻醉自己？你有？就当存着诚心。什么是诚心？这个人里面有没有虚假？没有虚假。英文呢叫 authenticity，意思是什么？你就是你，你诚诚实实的你是你。有些人的话呢，在诚诚实实的放纵肉体情欲，人呢就觉得呢，这个真小人还挺可爱的。很多人呢，就是被这样的人吸引。他做错事，还是理所当然，你都感觉很好奇。你一好奇呢，你就上当。这里讲的是什么？诚心，诚心是什么？存着诚心，意思是什么？他原来有没有？诚心是什么样的心？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说明这个诚心是什么意思？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我知不知道神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？你知道神是这样的人，你也知道呢，你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，你也知道神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这两个东西你都承认，这叫做诚心。我耍无赖，那不叫诚心，那叫真小人，那不是诚心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就这样的人了，谁能拿我怎么样呢？请问你在不在意你在神眼中是什么样的人？那这两个东西都合在一起的时候， 我知道神知道我是这样的人，我也认定我是这样的人。诚信和充足的信心，什么是充足的信心？你我信的是什么？我们信的是不是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？是不是？基督为我死了，证明什么？基督为我又活了，证明什么？证明神爱我，神是一个始无变有的神，神是一个叫死人可以复活的神。问题是，他是为了谁是叫始无变有？他为了谁叫死人复活？是不是就为了此刻的你我？你我成了这样的人，我也知道神叫我成了这样的人，我为什么有这个信心？神为了我，基督童贞女是无变有；神为了我，基督死为我，基督复活叫我成了这样的人，这叫做信心。什么是充足的信心？你的感受是满满的，是不是？满满的，你还需不需要了？充足的信心，我有这样的信心，活着就可以在神面前坦坦荡荡做自己。你如果在人间常常欠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在神面前没有诚心和充足的信心。为什么？你连自己活在神面前都还不知道。所以的话呢，我很在意人对我的看法。就当存诚心、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什么是聚会？来到神面前。为什么要聚会？我就是我。我有这个充足的信心，我来聚会。23节，也要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又加上一样跟他同等重要的吩咐？是跟什么一样呢？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，也要什么？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。坚守是什么意思？你如果没有的，你能不能坚守？所以，这个指望是不是你已经有的？而且呢，这个指望是所承认的指望。什么是所承认的指望？如果我那时候我说呢，比尔盖茨会，我现在都不搞比尔盖茨，我说呢，Tesla 会给我一份工作，年薪多少多少。我现在虽然很穷。但是，Elon Musk 可能会给我一个年薪配得我身价的一个工作，你们大家信不信？你肯定不信嘛，是不是？如果我每一天跟大家讲，大家会觉得我在干嘛？指望的反面是什么？指望就落空了，是不是？你就天天，你越承认，你越在干什么？人就说你天天打脸，你怎么脸不觉得肿吗？承认指望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什么意思？指望的事情发生了没有？没有发生。你说呢？我有这个指望，但是呢，越来越看不到这个成就的迹象。你会不会偷偷摸摸的躲起来？希望把自己呢曾经的发言、曾经说的什么话，都偷偷摸摸的从社交媒体里头都删掉。我们承认的指望是什么？我可以到至圣所我每一天可以活在至圣所里面，这是我们的指望。你承认还是不承认？你如果讲道的时候呢，是你扬基利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承认还是不承认？你没承 等到你承认了什么？什么意思？这不是杨基利说的，是我用我的命说，叫承认的指望。我可以每时每刻活在至圣所里面，不但是我活在至圣所里，我们这一群人都可以每时每刻活在至圣所里面。我承认的指望要怎么样？也要坚守。为什么要聚会？也要坚守，不致摇动。意思是什么？你承认了之后，你以为这个事情就板上钉钉？不是的，你承认了之后，自己的命要钉在那，这叫做坚守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应许我是信实的。谁应许你可以活在至圣所里？对希伯来的门徒是说，我们能够来到圣所，把自己的罪解决了就不错了。作者在告诉他们什么？你们在至圣所里面，你们的指望远远大过你们现在想要的。你们曾经是承认的，现在要抓得住，因为那应许我是信实的。我坚守是靠什么坚守？不是靠我的心，是靠那应许我的。你承认基督为你死，基督为这项罪死，那个罪就不能拦住你到至圣所你就进去了。有没有停在这里？又要彼此相顾，彼此是什么意思？彼此相顾是什么？如果我顾你，你没顾我，是不是叫彼此相顾？什么时候需要彼此相顾？如果我站在那里，一点都不摇动，你需不需要顾我？你就是不需要来看顾。所以看顾的是什么？这个人有没有站得住？彼此相顾是什么？你顾我，我顾你。你有那个指望的话，你就彼此，你顾我，我顾你。为什么？说明那个力量，那个叫人停止惯了的那个力量大不大？因为我夫妻吵架的时候，我呢，今天陈科也在这里，我有一次呢就跟他去道歉，我跟他道什么歉呢？我都已经忘记了。总之的话呢，我有没有得罪他？我是不是常常得罪他？我得罪他的时候呢，我就说我今天讲这些东西啊，我就应当向他道歉。我呢伤害了他，我要去他向他道歉。我呢就准备好了去跟他道歉。道歉完了之后，大家说我期待的是什么？我期待的是什么呢？他不仅仅是原谅我，他还说呢，你真是一个值得令人尊敬的牧师。英文呢，You are revered, reverend，就是你真是一个呢让人值得尊敬的牧师。你看的话呢，你一点没有面子问题，你还找我诚心道歉，然后把自己的错呢也讲得清清楚楚。我是不是期待这个？我的实际得到的是什么？比这个好还是不好？啊？远过于这个的好，是不是？因为呢，他就告诉我呢，你这个都讲得很好，只是呢，你这时候的态度的，有没有意识到我所受的伤害？我是不是那个检讨写得很好，口头写得很好，我的错，我错误的性质，这些都我都讲得一清二楚，只是呢，我缺一样，缺什么样呢？我并没有真正明白他受的什么伤。请问我的道歉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我得罪了谁？ 她是不是神的女儿？如果我的 son-in-law，我的女婿这么来跟我的女儿道歉的话，你猜我满足不满足？我是不是肯定很生气？因为道歉里，你只是把那个对错讲清楚，心是不动的。那我听了这个之后，你猜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？我是说，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还是说什么？我心里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心里的第一反应是说，我已经放下一个牧师的面子来跟你道歉，你不是应该感觉非常为我高兴吗？为我高兴，请问我是一个，我自私不自私？谁受伤了？他受伤了，我在意的是什么？什么东西都在自己身上，我得罪谁？我得罪他的天父，大家能明白是不是？我有没有得罪我的父？我那个时候，我是不是也辜负自己？我一生气，请问我有没有辜负自己？什么叫做辜负自己？神造我，是不是有一个他原来的样子的？我不能体恤人的难处，只在意我的面子，我有没有活成原本的自己？我得罪谁？我伤害谁？我是不是伤害我父？彼此相顾，顾什么？他有没有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坦然拒自己？我就是这么一个自己，我也可以这么活，不但是在人前，是在神面前，坦坦荡荡。我知道我是这样的人，我也知道他知道我是这样的人。我彼此相顾的时候，激发爱心，激发爱心的时候，他爱心有没有？平时有没有用？平时那个爱心没有用，爱谁？我为什么要聚会？我打心里面，每时每刻不要离开神。激发爱心是什么？你我彼此相顾的，让人那个爱情，我们跟神的爱情可以活着。不是自己一个人跟神，而是呢，每一个人活在这个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活在跟神的爱心里面的话呢，你原来勉励行善，这个人有没有力量活出来？你没有爱心没被激发，你做再多的事儿，都是勉勉强强。做的勉励行善是这个人没有办法活出善。什么是善？你如果在神面前有诚实的信心的，你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是一个善的人，你会不会做出不善的事情？勉励行善的意思，这个人无力气。这个人无力到一个地步呢，压根儿不相信他是一个好，他得做好事儿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好，这叫无力，勉励行善。他有了力量之后呢，他有这个爱心呢，他做什么都是善。 你要知道，神如果这么看着你的话，你心里面是不是蛮有力量？原来我在神面前是这样的人。我激发爱心，彼此相互不舍。为什么要去？你在至圣所里头活着的时候，你是这么一个人。什么是聚会？活在至圣所，不是自己一个人活在里面，所有没有一个不落都活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灌祷告是什么意思？一方面有一个极大的力量把我们给拽走，我们就是站在那个悬崖边上。你一下子掉在什么光景里头呢？那个聚会惯了、停止惯了的人，你没有想进到至圣所，都已经忘了这个事儿。只要有什么事情一出现，这个理由是什么都不重要。但是呢，我已经掉在这里。这些人呢，在那个悬崖边上，捣药的是什么意思？被拽回来，彼此劝。劝是什么意思？不要掉下去，那个力量很大，不要被拽下去。勉是什么意思？中文这个字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是给个力量给他，是不是？不是告诉他你这样马上要掉下去了而已，是给他一个力量说，说可以不掉下去。我要彼此劝勉，是怎么劝的？既知道。既知道的话，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？这些人知道是不知道？知道，但这时候对他过日子有没有用？我银行有好多的存款，我每天呢很担心我能不能吃得上麦当劳。这个银行存款对我有没有什么用？没有用，是不是？既知道。你得敲他一棒子，然后呢，把那个存折拿出来给你一看，你这个利息都够吃好几个麦当劳了，你在那干什么？这叫既知道，你的知道对你没有用，现在呢，要赶紧真知道，这个叫既知道。既知道，那日子临近，我们在世上为什么要紧紧抓住每一个人？你抓住我。我抓住你，不要被这个大水给冲走了。我们要与神连在一起的话呢，我们过的日子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聚会？为什么可以这样聚会？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什么是那日子临近？临近是什么意思？它到了没有？还没有。但是近不近？很近。我给大家讲一个奇怪的例子。我呢，从前很多的胃病，什么意思？停止惯了的人呢，常常心里很焦虑，胃呢就告诉你，你怎么还不醒？所以他常常疼。我疼的时候呢，真在地上打滚。为什么呢？我又不吃止疼药。但是呢，我疼的时候呢，胃呢很胀，我就恨不得呢在地上打滚，说很疼，然后呢又不想去看医生，后来呢就去看医生，看医生呢，医生说要做个胃镜，胃镜呢我要不要打麻药的？那个时候呢技术不那么先进，它是怎么做的呢？有一根这么粗的管子塞进来，大家想想这容易不容易？插到这里，经过喉咙。然后再塞到胃里头去，你是不是想想你都觉得很难过、恶心，是不是？我呢，它插在里头去的时候呢，我一下子就把它拔出来，因为呢，我打心里面要问一个问题，大家猜我想问什么问题？你们猜猜看，我想问什么问题？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你插在里头要多久才会拔出来？然后呢，为了问这个问题呢，我把这管子使劲拔出来了，把那个女医生吓了一大跳。 那个医生呢，就战战兢兢的告诉我10分钟。我一听就说赶紧插进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疼了24小时。我疼了24小时，对我来说，我脑子当中很清醒。10分钟是什么意思？从一数到600就结束了。我已经疼了24小时了，你插进去呢？我只要从一开始数，数到600，我是不是很有盼望？因为我疼了24小时了。我们在人间的话，你说出来也好，不说出来也好，你知道呢？你不像天上的日子你孤单也好，难受也好，为什么？你就知道呢？那个时候没有人了解你的难处。你是熬着的，那日子临近是什么意思？不需要熬了。主再来的日子，你需不需要信心？谁还需要信心面对已经得到的东西？你是不是要盼望？你所盼望的东西已经给你了，你还需不需要盼望？你信心也不需要，盼望也不需要。你需要的是什么？你什么都不需要，因为什么？你已经活在那永远不能失去的爱里，没有什么东西在拦住你。什么叫做那日子宁静？对我来说是什么？一、二、三，我数到多少了？590，591，592，593。你想想看的话，那个管子在我里面的话呢，我就知道594。什么是那日子临近？就更当如此。你我在劝什么？我们就一起在数什么呢？591。你在世上再难的日子，你要为主坚守的，那个盼望，你数592。我们现在是不是主就在门口？什么叫做彼此劝？什么是在度临近的时候在彼此劝？我们一起拉着手说，10、9、8、7，主就来。你我在世上要坚守，要不动摇的，要拿命去赌上去，要坚守的，是为谁？那个指望，就是。10、9、8、7，这一起呢，数着，要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为什么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穿过这个幔子，我在至圣所里面，你进去的时候，发现人也在，我们就可以一起。拿着手，数着鼻子，地大无就更当如此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一起，孩子们，很多的人。都是经历过，我们活在至圣所里，忘记的是，天父，你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动工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是拿我们命要来坚守，这个指望就是我们。我们就是这个指望， 天父，我们要彼此相顾。你帮助我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看自己软弱的时候，可能我们身边的人也在软弱，我们需要一点点的力量拉着我，我们就得了力量，就不在悬崖上掉下去。天父，你给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这样的盼望、相顾的心里面，走我们余下那短暂的人生。我们仰望，我们不求，我们也把自己的命交给你。不多的时候，我们必得建筑；不多的时候，我们要在你面前得成长。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。